好，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跟你旁边的弟兄姊妹说，主祝福你。耶稣爱你。
耶稣爱你。
阿们，哈利路亚，感谢主。好，那大家看到今天的题目没有？出走旧约是不是啊？我们一般来说是走出旧约，但为什么师母在圣灵的感动下是想到这个，把它调过来呢？是出走旧约呢？那么下面呢，就是请大家哈，我们一起安静在主的面前哈，我们一起来领受主的话语哈。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求你怜悯这个这个台上卑微不配的器皿啊。主啊，感谢你，你的话语真的是能够使人真的是能够从愚昧真的是走向智慧。主啊，你的话语一解开，主啊，我们就能够进到你的面前啊。主啊，你的话语一打开我们里面就有力量。所以主啊，今天求你让我们成为那个好土啊。主啊，求你开通我们的耳朵求你开通我们的心灵的眼睛，让我们都能够从你今天的话语里面领受你的祝福，领受你的恩典。哈利路亚，我们感谢和赞美你。求主你加添力量给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无论是线上和线下的所有听到的，无论是朋友还是弟兄姊妹，主我们都求你大大的祝福，愿你的话语进到人的心里面，给人以生命。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感谢主。我们先来复习一下在上个月师母讲的君尊敬拜系列第四。那么上一次呢，我们是讲到是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那我重点呢讲了四点我们来回顾一下哈，就是第一，新约和旧约的统一性哈。然后呢，第二点呢，旧约和新约呢是要统一在耶稣里边，对吗？所以呢，我们知道整本的圣经是给耶稣来做见证的。那么整本圣经呢，你要归回到耶稣这里来，对吗？这是唯一正确的读经方法，也是解经的原则哈。好，那么第三点呢，我们看到整本的圣经呢有四个预，就是预言、预表、预期和预备。耶稣都是为耶稣来预备的哈。好，那么我们第四点呢，我们看到这个旧约是耶稣的影儿，对吧？新约是耶稣的实体。那么神本体真相来了，我们对神的敬拜就当在哪里啊？在基督里，对不对？我们说不在这山上也不在哪个庙里，也不在所谓的这个宗教中心什么耶路撒冷，对不对？而是要在基督里，对吧？按着真理和心灵来敬拜主好，那这是我们这个上一次的我们的这个复习然后呢，大家来看一下那么我们现在是在新约时代的里面，对吗？我们大家知道我们一直讲那新约呢，既然是这么好，那为什么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呢，却活不出这样的一个蒙福的状态？很多时候我们被忧虑被所有的挂虑被很多的东西来牵扯我们，对不对？然后呢，大家一定想问了，原因是什么呢？我为什么我信了这么多年，我怎么还是这种不冷不热或者是说还是在那种的很多的忧虑的当中呢？原因是什么呢这里我一个图大家知道是谁吗？是关公，对不对？关羽然后呢，他的一个故事就是他怎么样身在曹营心在汉。那什么意思呢那么我人是在新约里边，对不对？我们都在新约里边，对不对？我们信主的都在新约里边，但是我的心、我的心态、我的思维还是停留在旧约的里边，那没有真正的进入到新约的里边非常的可惜。那不是没有得救而是呢没有活出主耶稣所应许的那个丰盛的命定。好，那我们感谢主那在开始之前呢，我还要帮大家来清楚几个概念 这个会帮助我们接下来会、无论你的读经啊还是接下来你听到呢，都会有很好的一个的啊领受哈。好，那我们大家看到这里哈，那么什么概念呢？就是三样东西哈，一个是得救，一个是新生命的成圣哈，一个呢就是新生命的成长。好，那关于这个得救呢就是得永生的意思哈。那么我们很清楚的这个经文呢，就是我们经常在传福音的时候呢也会跟慕道友去说的哈，就是来邀请他来做这个接受耶稣的这个祷告的时候呢罗马书10:9-10哈，你若心里怎么样，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怎么样啊，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哈。那个这个呢就是神学家所总结的一次得救哈，永远得救哈。那这个呢我们就不多说哈，那这是我们福音的根基哈。好，那么关于成圣哈，大家看到就是新生命的成圣。那么这里呢我写到就是信主的时候你已经成圣了。哎，怎么说呢？其实在上几周梁牧呢在讲道当中这个已经讲得很清楚哈。那我们也可以来复习一下，在希伯来书10:14哈，因为他一次献祭怎么样，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就永远完全了，对吧？然后呢在1:30，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怎么样啊，智慧、公义、圣洁、救赎。那么注意的是我们看到经文，如果是你看英文呢或者是原文呢，你会看到这里是完成时态，也就是说成圣就是你信主的时候你已经成为圣洁。那我们再来看最后就是新生命的成长。那么什么叫做新生命的成长呢？就是基督徒他的新生命，就是属灵生命的这个成长就是基督的生命从我的新生命的里边彰显出来，有一个过程哈，这个就是我们新生命的这样的一个成长哈。所以呢在经文呢就是主耶稣基督我们经常来去讲到的，就是约翰福音10:10是吧盗贼来怎么样啊，无非是要怎么样，偷窃、杀害、毁坏。那我来了呢是要叫羊或者叫人得生命，并且呢得的更丰盛。好，那这三个概念哈，那容易误解的呢这里呢就是我指出了两样哈。第一样呢就是那圣经里边讲了，原来也讲了很多的得救哈这个字眼，那其实指的是就是你的得救重生，你有了新生命，你还在地上的时候呢，属灵生命的成长是一个过程。例如我举个例子哈，在提摩太后书3:15，这里讲到得救的智慧哈。好，那我们一起来读啊，能不能看得到不能看得到了我来读哈。提摩太后书大家在这里哈，提摩太后书3:15，并且呢知道你从小怎么样啊，明白圣经，这圣经使能使你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那我们这里呢得救指的很明显就是生命成长的智慧阿们吧，也就是指到我们生命的成长哈。所以呢读经的时候我们看到得救的时候你要看到是这个新生命的一个得永生的时候的那个得救呢，还是说你生命成长哈。好，那么还有容易误解的呢有第二点哈。那关于生命的成长和成圣呢，有人也有很多人呢把成长呢就称为成圣，那这样子的话呢就会容易让人误解了哈。那我对我个人来说呢哈，我更愿意说基督徒的生命的成长用这个字哈，而不用成圣这个字眼，因为这个很容易误解。那么圣经当中呢说我们成圣是完成时态，就是我们信主得救的时候已经是圣洁的，因为我们在领受基督的时候我们已经领受了他的圣洁，而不是我们还要在这个过程当中慢慢的还要再靠自己的努力行为来修炼来改造变得圣洁，对吗？好，那我们来清楚这几个概念哈， 然后呢，这里有那个蓝字哈，就是活出丰盛生命，到底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新生命的成长的过程，就是让这个已经成圣圣洁的新生命不断的成长成熟，然后呢能够彰显出来。好，那明白这几个概念很重要哈，这样在你读经的时候你就不容易混淆以至于不能明白哈。那在整个在接下来呢我们也会用到它哈，那我们重点呢还是放在今天的主题上面。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哈，那神到底有没有去提供解决我们得救成长能够活出这个丰盛生命之道呢？有没有呢？有啊，是不是啊？整本圣经都在讲，是不是啊？特别是新约哈。但是呢，告诉大家，不是靠自己来去修炼的。那整本圣经都是在告诉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呢，他是反反复复的张开双臂，大声的召唤，到我这里来哈，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若不借着我呢，是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的。那么这个应许呢，也是指着新生命成长来说的。你不到耶稣这里来呢，怎么样啊？你就无法成长。那换句话说呢，就是你虽然在新约里面你得救了，但是你的心思意念必须弃绝旧约律法下的那种思维，跟着主耶稣基督，你要转到新约里面的恩典的思维里面。那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但是呢，恩典和真理是由谁来的？是由耶稣来的。好，好，那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哈。那我们知道得救是凭什么呀？信是吗？对，好，不是靠自己的行为做得好换取的吗？好，是因信得救哈。然后呢，那么我想问一下，基督徒的成长是靠什么呢？是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吗？靠自己的能力吗？靠自我的内驱力去追求成长吗？哎，刚才有人说了，是靠神的恩典，对吗？好，那按照律法的，就是啊，我们看到哈，那耶稣呢，他是斩钉截铁的说，成长同样是靠恩典。那我们看到了，成长同样也都是什么呀？都是因着信，对吗？你恩典不是你自己有的，对不对？是靠着领受。所以呢，什么叫领受？是相信。你得救是因着信，同样你成长，你的生命成长，直到你见主的那一刻之前，你都是因着信。所以梁牧经常鼓励我们，你要用信心，对吗？好，好，那所以的话呢，我们的这个成长也是因着信，不是靠遵行律法，也不是靠人的这种自我的努力，否则呢，你的新生命是无法成长的，无法能够得到丰盛和活出生命。那使徒保罗呢，他在圣灵的开启之下，他非常准确精辟的总结了哈。好，那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罗马书5:17啊，一起。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何况那接受蒙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要更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吗？好，那这是我们的要识节哈。然后呢，为了更好的让大家来理解，我们再来配合下面的这一个经文哈，我们一起来结合罗马书6:14，也是大家很熟悉的哈，我们一起大声的读出来哈。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好，那我们来仔细的来分析一下这两节的经文，特别是罗马书这一节的经文哈。来，我们看到哈，那我们就是可以做一个代表，你们的左边呢，我们说是可以说是旧约哈，另一边是新约哈，那你要跨过去哈，看到没有哈。好，我们来分析一下刚才的这个两段经文哈。 你看他是这里说到因为义人的过犯，我们看到义人就是谁啊，我们的亚当，我们的先祖亚当，对不对？好，然后呢他是在怎么样，在律法下，那律法下的意思就是掌权，就是律法来掌权哈。然后呢怎么样啊，因义人的过犯，对不对啊？亚当夏娃犯罪，所以呢他过犯就是罪，对吗？然后呢他就怎么样啊，他要受到这个咒诅，他就是靠自己得律法的义，对吗啊？然后呢他的结果就是什么样啊，基因义人的过犯，死就做了王，对不对啊？所以呢死亡，然后呢做王就是什么意思啊，死状那只就是永死，对吗啊？好，那我们再对比一下右边哈，更何况怎么样啊，这个领受洪恩啊，这个义人，看到没有啊，下面的经文义人是吧，那义人是谁呢，是耶稣基督，对不对？那么他在恩典之下，就是被恩典来掌权，对吗？然后呢这个洪恩，何况领受洪恩，那我们看到这个洪恩就是对应就是赦罪，对吗啊？然后呢领受祝福，对吧？祝福就是什么呢，你在那边就是以信心来领受那赐给我们的义，对吧？就是基督的义，更何况呢领受洪恩和所赐之义，看到没有哈？然后呢结果就会怎么样啊，得生命，对不对？岂不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当中怎么样啊，做王，对不对？就是永生，那么一个是永死，一个是永生哈。好，那么我们看到了哈这两节经文哈，我们这样列一下你就会清楚很多了。好，那我们看到哈这里呢有两个法宝，看到没有哈？那刚才那段经文不是说更何况如果我们这些人领受了一个是什么洪恩，对吗？还有一件法宝是什么呢，所赐之义，对吗？称义，对。好，那么我们看到有两件法宝，对不对哈？然后那看到没有，这两个秘诀保罗说你在这里，你如果想耶稣基督在你生命中做王，这两个秘诀有没有任何的一句说啊，有没有说这两个秘诀啊，有没有说要讲你要人通过人去自己的努力啊，有没有讲？
没有，
没有啊，都是什么呀，领受靠接受，是吧？领受就是什么呀，就是相信，对吗？所以呢我们看到我们无论是得救还是生命的成长都是因着信，对吗？好，那我们呢再看一下下面这三节很熟悉的经文，我们进一步来去理解哈。好，那在以弗所书2:8-9，我们先读前面这两节，好吧？好，我们一起来大声读出来哈。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好，我们这个经文也非常的熟悉哈。我们门徒训练的时候呢这个讲到福音桥肯定要背这个哈。好了，那这里讲到哈就是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哈。那我们看到这里得救同时也是指着我们基督徒的属灵生命的成长。你会说为什么呢？那我们来看一下第十节，我们通常会忘了第十节哈。那第十节呢它是我们如果是看那个语法的话呢，第十节呢它是总结了前面8和9哈。他说是因为我们一起读出来好不好，
因为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里属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
。我们看到这是一个总结哈，说什么呢，这原本就是基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做成的工作，对吗？就是完全是什么呀，是基督的功劳和他的赐予哈，半点都没有靠我们的行为， 目的呢是让我们的生命怎么样啊，能够活出这样美好的丰盛。那这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所完成的工作。那么我们能够行善，完全是基督做出来的。看到没有？跟我一起说，是基督做出来的。
是基督做出来的。
是圣灵在我们里面运行而彰显出来的啊！圣灵在我们里面运行彰显出来的哈。好，那我们先来做一个小结哈，就是刚才我们这几段经文啊，就是罗马书啊，这个五章十七节，还有六章十四节，还有这三节经文，我们来做一个总结哈。好，这都是基督教里面哈，旧约圣圣经里面很重要的我们的福音的这样的一个真理的基础哈。好，那我们来做一个总结哈，恩典是神赐的，对吗？啊，然后呢，是通过我们领受，就是相信。而不是用好行为来换取啊，然后呢，恩典才能够解决罪，大家看到没有啊？然后呢，恩典产生信心，对吗？当有人跟你讲耶稣赦罪的恩典，你要来信耶稣，怎么样啊？你产生了信心，你就来接受，对吗？所以呢，信心产生什么呀？好行为，对不对？你看到是这样的逻辑吧？对不对呀？啊，那所以呢，我们看到。你要最后我们要行出好行为，你的源头在哪里？我想问一下，源头在哪里？恩典还是律法？圣经讲得很清楚了，对不对？刚才我们那个图是不是啊？所以呢，是恩典能够产生好行为，而不是律法，同时也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对吗？全是耶稣基督所做成的，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吧？啊，所以呢，律法是什么？律法就是要求你有好行为，对吗？啊，同样，律法是要求你好行为，恩典呢，跟律法不一样哦。恩典是给予你能力，是吧？律法是要求你好行为，但不提供能力。但是恩典呢，耶稣给予你恩典呢，是提供你能力，使你能够行善，行出好行为来啊。所以的话呢，并不是说我们嘛，就是只讲恩典不讲好行为哈，告诉你好行为是恩典产生出来的哈。这个我们要追踪溯源，是吧？饮水思源哈，这个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很多人会混淆啊，我们的好行为是从律法来的哈。好，那接下来我会这个来仔细的哈来讲哈。那等一下哈，不要急。通常呢，我们呢就不是说我们不愿意哈，在基督的这个让基督在我们的生命里边作王，活出这样的生命，对吗？我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说不愿意的？没有的，是不是？哈，我们来信耶稣，信耶稣干嘛？当然就是要得祝福呀，得成长啊，对不对？哈，好，那么呢，我们为什么活不出来呢？乃是我们一直不明白新旧约的区别，那也就是律法和恩典福音的区别，哈，以至于呢，我们没有办法正确的去相信。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就如那个在旷野里边哈，以色列人那个十个探子，对吗？面对迦南地摆在他们面前哈，他们没有办法去相信是神要给他们的，是吧？强大的敌人就摆在那里，盘踞在那里，他们就怀疑神，错误的认为神要他们去送死，对吗？啊，所以呢，他们不信，不接受，进入不了那个美好的应许地。那我们刚才分析了两件法宝，对不对？哈，两件法宝，哈，记得哪两件吗？来，跟我说一下，哪两件法宝啊？对了，洪恩和所赐的义。好，那么再弄清楚这两点呢？师母还是要再卖一个关子哈。我们先还是要来搞清楚关于律法的功用。我们首先要来解决哈这个执念哈，我们来看一下，所以不用急哈，我们一点点来哈。然后呢，你看我们的执念是什么呢？ 我们的执念呢，就是用律法来去解决罪以及它所带来的问题的这种的执念啊，这就是我们的执念啊。然后呢，这个执念必须给解决掉。那因为呢，这是拦阻我们啊，阻碍我们能够走出旧约，进入新约，活出丰盛生命的最顽固的绊脚石之一啊。所以呢，我们一定要给解决它，对不对哈？那让我们来讲哈，继续哈。我们知道整个哈以色列人的这个历史呢，就是一部想靠着律法，在律法下称义而大大失败的历史哈。这个在师母前两讲呢已经讲了很多哈。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各种的失败，各种的犯罪，各种不听神的话，各种的苦难哈。别说那些名声不好的，就是那些名声好的以色列的王，对吧？大卫王也好，所罗门王也好，怎么样啊？等等，他们都有严重的失败，对吗？严重的犯罪。那这个不是说哈以色列人不好哈，大家千万不要去啊，根据以色列这个历史呢，或者根据这个的内容呢，就下一个结论说啊以色列人不好，那不是这个意思啊。因为如果我们把我们任何一个人放在他们的位置上面，我们都无法比他们做得更好啊。那如果把我放在耶稣那个年代啊，会怎么样啊？我会是那个跟着耶稣啊到底的人吗？对吧？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那跟随他的人呢，只剩下了门徒约翰一个人啊。然后呢，喊着要钉耶稣这个十字架的那些的人怎么样啊？有无数的人。所以呢，我想哈，像我这么软弱的一个人哈，然后呢，我在那个年代，我也一定是那个在下面喊着钉耶稣十字架的人，是吧？因为我承认我真的很愚昧，对不对？哈，好，那我不会比犹太人会做得更好啊，我做得不如他们。那圣经呢，透过记载以色列人的历史，就是告诉我们啊，几千年以来已经证明，人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行出达到神的圣洁公义律法的要求，来建立自己的义，来换取神的祝福，怎么样啊？是完全行不通的，是死路一条。那但我们看到现今大部分的以色列人仍然他们怎么样啊，痴迷旧约的这个靠律法来称义，而不肯接受新约，不肯接受耶稣基督，对吗？啊，那我们看一下右边啊那个问题，那个大大的问题啊，然后呢充满很多纠结的问题啊，我们来看一下哈。那我们为什么对律法不死心啊，你会问哈。然后呢，为什么我们会抱着律法能解决人类的罪，以及能够解决由罪所带来的问题而不放呢？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哈，我肯定会有的哈。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啊。因为呢，我们对律法的功用不清楚哈。那好，第一点，我们对律法的功用不清楚。那我们来看一下，首先呢，第一小点哈，啊，这里看到就是说，律法呢是怎么样？是让人知罪，律法是定人的罪的哈。那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3:20，我们一起大声读出来哈。所以凡有血气的，
没有一个人
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
因为律法本是叫人之罪的。
哈，我来读下面那个哈，3:9，若是定罪的执事啊有荣光，那么称义的执事的荣光就越发大了。那这里定罪的执事就是指的律法哈，这个经文我们等一下还会再讲哈。那所以呢，我希望大家能够记住罗马书3:20啊，这个经文很重要。那你如果不明白律法和恩典的区别，你就读不懂圣经。那么律法和恩典，一个代表了旧约，一个代表了新约哈。律法的作用我们看一下，律法就是叫人知罪的，对吗？啊，律法是让我们知道，哎，我有罪，对吧？并且呢，律法还是判定你有罪，对吗？啊，举个例子哈， 比如说如果没有律法说你不可贪恋别人的怎么样房屋，但我看到了别人的那个豪宅啊，然后呢我就怎么样啊，羡慕嫉妒恨的时候，那我就不知道原来我自己起了贪心。因为律法就告诉你哈，在这个十诫那里不讲到吗，啊，这个你贪恋不可贪恋别人的房屋，对不对啊，钱财。所以呢律法呢也就怎么样让我知道，哎，我原来我贪心了，然后呢律法也定了我犯了贪心的罪，对吗？好好，这是我们看到律法的第一点哈。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律法的功用的第二点，律法的局限性，不能解决罪。好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节啊，这一节经文哈，罗马书八章三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哈。
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
好，大家看到我右边的那个图没有哈？律法呢它就像一面镜子，那梁牧经常跟我们做这个比喻哈，那我也在讲哈，它能够照出我们身上啊有怎么样的问题，对吗？哎，我们这边照镜子啊，我就在我身上我就看到有问题，是吧？哎呀我这里哎呀有个饭粒没除去哈，哎呀我这里又生了个痘痘，对不对哈？然后呢或者是说哎我又胖了，那怎么办呢？律法呢是可以怎么样啊，让我看到我自己的不足啊，让我看到我有脏的地方，对吧？可以让我看到我自己的缺点，看到我们的皱纹，看到我们的衰老，但是呢它不能够让我们变漂亮，对吧？人是越来越这个迈向年轻还是年老啊，是吧？衰老了，对不对哈？那么律法呢它就像这样一个镜子哈，它不能够让我们变漂亮，而律法呢又像一个 X 光机哈，或者是现代的 CT 机还有 MR 机哈，对不对？它能够找出我们身体哪个地方有毛病，对吧？哪个地方有肿瘤哈？但是呢这个 X 光机呢他们是不能够给你提供医治，对吗？所以呢你越照镜子你可能越没信心哦，对不对？那你越照 X 光机啊，你就会越害怕，因为你不能保证你今年的体检没事儿，不等于明年怎么样啊，或者明天没事儿。那么呢这就是律法的局限性。好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三点，那么律法的作用会激活罪哈。那么前面那一点呢我们就是也讲了很多哈，那这一点呢可能啊就是有点难理解哈，不过没问题哈，我们看一下到底神是怎么说律法这个怎么样啊会激活罪啊。好，那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罗马书七章八到十节哈，这么重要的经文我们要一起来读好吗？来一起。
然而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因为没有罪律法罪是死的，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但是诫命来到罪又活了，我就死了，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反倒叫我死。
好，那么举个例子哈，我们经常会对小孩子说什么呀？不要拿刀哦，是不是啊？这很危险的，不要拿刀，不要拿刀啊！哎，那你有没有发现哈？你小的时候也可能会有这个经验哈，你的内心就会有个想法哈，我就想去拿刀，我就想去看看怎么回事。那结果很多时候真的容易受伤哈。然后呢，我在这里我对大家说，不要想象一头粉色的大象，不要想象一头粉色的大象。不要想象一头粉色的大象。现在问一下大家，现在你的脑子里面怎么样啊？有没有一条粉红色的大，一只粉红色的大象，对吗？是不是啊？同样的，我说你不要有邪念哈，啊，你不可有邪念，不应该有那个邪念哈，这是犯罪，怎么样？你的脑袋里面就会怎么样出现那个邪念，是吧？你越说，你越要求。怎么样我就越挥之不去，所以呢律法规定你不要这样做， 那我们里边呢就会有个声音说，哎，我偏要这样做啊。然后呢，律法规定你要那样做，你的里边就会有个声音说，哎，我偏不那样做，是不是啊？哈，然后呢，最近春节哈，有些肢体呢就过得很艰难哈。本来呢难得和家人团聚，他有肢体说呢，我一开始是很客气的啊，有理有据的来指出家人的问题，希望他们能够改正啊。结果怎么样呢？哎，发现我越指出，我越说，他们就怎么样，越变本加厉的来指责你，对吧？甚至事件升级，引发更多的问题，最后不欢而散。啊，有姊妹就跟我总结说：“哎呀，师母呀，啊，真的如你说的，我试了无数次，没有一次，真的没有一次是有果效的。不但没有半点效果，矛盾对立呢，还不断的升级，关系越来越紧张，最后呢，到了剑拔弩张，真的是你死我活的地步，哈，真的一点作用都没有啊。”但是他跟我这样说的哈。然后呢，律法对罪有一定的阻吓作用哈，然后呢，但是它不能够持续很久，时候到了，机会来了，罪会变本加厉啊。好，那这是我们的第三点哈。那我们来看一下第四点。那律法的本质呢是要求完美啊，律法呢容不得瑕疵啊。那律法本质是要求完美。那么律法对于有罪的人来说，有限的人来说，有缺点的人来说，要求你怎么样啊，必须完美，对吗？你必须改变，我容不得你半点的瑕疵。简而言之，律法就是要来挑错的。律法常用的词是应该啊，你应该达到这个标准，你不应该不达到那个标准。那这个应该是非常令人沮丧的啊，因为呢，我做什么我都是应该应分的，我做得好我得不到鼓励和奖赏，因为是应分的，对不对？我做不好，然后呢，活该你活该，对吗？啊，所以的话呢，如果你达不到100分，我就定你的罪，99分都不行啊。这就是律法它的要求啊，要达到完美哈。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五点。那么律法对达不到要求的还要实行惩罚，好，那你做不到，那你就是糟糕的，对不对？定罪刚才说的，哎，你就是愚蠢的，对不对啊？你就是没用的啊，你就是懒惰的，你就是坏的，你还不够努力，你不想改吗？我就要惩罚你，是吗？啊，恐吓你啊，你做不完我就不给你饭吃，对吗？啊，我就不和你说话，哎，我就让你害怕，对吧？恐吓你，你不得不去做。那么这些呢，有没有感觉是很熟悉的，对吗？啊，我们平时不就是这样的模式来对待孩子和配偶，这样来沟通吗？对不对？啊，哎，你说我的心是好的呀，我是想帮助孩子更好，我想帮助配偶更好，但是呢，你用的是律法。我们刚才分析了，律法是不能给你提供能力的，对不对？啊，你用的是挑错，你用的是律法的思路来去解决问题，怎么样？那孩子不就抑郁了吗？是吧？不就躺平了吗？不就跳下去了吗？不就离婚了吗？啊，所以呢，我们越是抓紧律法，我们就越容易产生出各种各样的问题。那当我给别人律法的时候，就会造成我和别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对吗？那当我把律法给我自己的时候，那么要么就产生骄傲，你看我做得多好，我做到了，那要么呢，就是我做不到，我很自责，对吗？那因为律法的本质是要求，我再说一遍，律法的本质就是要求，好，大家跟我说一遍，律法的本质就是要求。那恩典的本质是给予，所以呢，当别人达不到我们的要求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通常你会怎么样？你会生气，对不对？是吗？啊，然后呢？怎么样啊？我们看到这个前面的这个，哎， 好，我们看到这个图哈，我们达不到的时候会怎么样啊？会生气啊，对不对哈？肯定的，我告诉你，你生不出气来，你在里边你也会生闷气的，对不对啊？然后呢，我们会惩罚别人，如果我们做得到的话。好，那虽然很多的时候我们对别人的要求哈，大部分哦，再说哈，大部分的时候呢不是出于恶意的，是吧？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是出于善意，我们是希望对方能够变得更好才去要求他，我们也希望这个事情能够做得更好我们才去要求他。但是我们却忘记了，或者说我们不知道律法的局限性，律法有所不能行的。还有呢，我们还忘记了人的罪性，人是无法被要求来改变的。神对我们够多要求吧，但我们做不到，做不到，那何况你对人对人的要求呢，更加做不到。好，那第六点哈，我们一步步的更深入的来去讲律法了哈。好，第六点是什么呢？律法是死亡的执事哈。这两个啊都可以用，执事，执事的意思就是执掌哈，就是他的这个哈，就是执事管这个死亡的意思哈。那刚才我们已经讲了。好，那有一个疑问哈，我们先来读这个罗马书七章十节哈，一起哈。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反倒叫我死。那这不是我说的，这是保罗说，这是圣经说的哈。律法是怎么样啊？反倒叫我死哈。那有一个疑问哈。那律法怎么样啊？既然带给了犹太人哈啊，或者是也带给了我们这么多的咒诅，这么多的苦难，那么神为什么还要把律法给以色列人呢？是吧？那神不是爱吗？他干嘛还要把律法给我们呢？是不是啊？哎，是不是神不喜欢他们？怎么样故意去惩罚他们，所以呢要把律法来给他们，让他们陷入到这个咒诅当中呢？这个是好问题，非常好的问题，我相信我们都会想过哈。好，首先我们不要误解，怎么样呢？咒诅不是律法带来的，咒诅是怎么带来的？是人犯罪的后果带来的。大家看到没有，源头不是律法哈。然后神的律法是怎么样啊？圣洁公义的，是反映神的属性的。那其次，神的心意不是要给人律法的。诶，你说这怎么说呢？那神从来都是施恩赐福的神。那我们从创世纪一开始就讲哈，而且梁牧也经常跟我们最近分享这个创世纪哈。那个是伊甸园里面分别善恶树，对吗？就是分辨，就是分辨对和错，就是律法哈，是不是啊？那不是神的心意要给人类的，对不对？而是人类他自己要去选择律法的。所以呢，罪就进入了人类和世界。那同样历史到了神拣选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个祖先亚伯拉罕跟他立约，是恩典之约，神的心意是要给人恩典和祝福的，对不对？那只要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信，神就祝福他，只要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后代，他就祝福，对不对？那个恩典之约我之前已经讲了哈。然后呢然后就到了摩西啊，领了几百万以色列人出埃及，神与他们订立了律法之约啊，是吗？那这个就是旧约。那同样不是神的心意啊，那你说这怎么想呢？是不是？而是他以色列人他自己，就是人里边那个罪，那个骄傲起来了，就如当初的亚当夏娃说，我能啊，我能遵行律法，我能分辨，对不对？我能分辨善恶，我能做得到，我能和神一样啊。所以你知道罪多么可怕吗？是吧？好，所以呢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做出了选择。那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我来读吧，出埃及记十五章哈，五节和八节哈。如今你们若实在听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当中做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啊。然后接下来两节我就不读哈，我就看第八节哈。百姓就怎么样同声回答，看到没有？说什么啊？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 看到没有，耶稣呢，摩西呢就将百姓的话回复了耶和华。所以看到没有，以色列人他是自己要去选择，说很骄傲的拍胸口说我能，神说的这些的我都能遵守，是不是 既然你在神面前呢夸下了海口，既然你这么骄傲，你选择律法，那么有罪的人呢他就要选择通过遵行律法来达到称义，就是达到无罪，达到神的义的标准。那我们知道这是做梦吧，对不对啊？罪人永远达不到律法的标准。那么在圣经里面哈，旧约里面的十诫，也就是旧约律法之约的这个核心内容哈，大家的如果清楚的话，就一共有十条。举个例子，第六条，不可杀人啊。然后呢，主耶稣呢对这个律法在新约呢有一个进一步的这样的一个怎么样啊？这个解释哈，然后我们来看一下那我们来看一下哈，那约翰一书三章十五节哈，这里没有的哈。然后呢，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这是耶稣在新约的马太福音讲的。然后呢，在约翰福音一书讲的。那么，然后呢，在马太福音五章二十八节哈这里是讲到另一个不可奸淫了哈，只要看妇女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就与他犯奸淫了哈，那这就麻烦了，对不对？那我手上我没有杀过人哦，对不对？但是我心里恨过人，包括那些得罪我的，还有那些甚至没有得罪我的，我都恨过，对不对？那么意思就是我恨过不少人，那么相当于我杀过不少人，对吗？如果按照律法要求的，对吧？好，那所以呢，在这样的要求之下，我真的做不到，对不对？我就失败的彻彻底底哈。就像说的，还有一个，你不可以起贪心啊！哇，天哪，我有没有可能不贪心哦？见到人家活得好，对不对？肯定有嘛。那我说没有，那你又犯了撒谎的罪，对不对？所以呢，我根本就做不到。然后呢，这个时候我又想起神在旧约里说什么呀？你不守我的诫命的，你会怎么样啊？出也受咒诅，怎么样啊？入也受咒诅，那完了，我这个门我就出不去了，对不对？在律法之下，我不是做到差不多就行了，律法要求我达到完美，对吗？那要做到一点瑕疵都没有，这个才能及格，是吧？不是60分，不是80分，也不是99分，是要100分啊。然后你就可以明白为什么这么多的父母他们的执念要孩子是要考100分，对吗？哪怕孩子考了98分，你也一定会执着那2分是怎么丢的。你的第一句话是，你为什么丢了那2分，对不对？而没有看到他已经达到了98分，是吗？我身边就有因为父母因为孩子考了98分而狠狠的打骂孩子，是羞辱孩子的，孩子真的就抑郁了所以的话呢，这个不就是律法的思路在作怪吗？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个经文哈。律法的严谨性好，那我们一起来读雅各书二章十节，一起哈。因为凡遵守律法的，只要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众条。哇，这个又是什么意思啊？这里不是讲了意思，就是说我犯了一条律法，就相当于我把所有的律法都犯了，对不对？所有的罪名都怎么样啊？都加在我身上了，对不对？我又是杀人的，我又是奸淫的，我又是不孝敬父母的，哇，这怎么理解呢？我举个例子大家可以看那个图这个就好比一个气球，这个气球上呢有一个洞。那它有一个洞跟100个洞有没有区别呢？如果你去一个生日的这个 party 是吧你去买气球老板说这个气球上呢只有一个小小的洞我给你打5折你要不要？你没法要了嘛，对不对呀？好，那我这个再来举一个例子或者是说我把律法比喻成一个火箭怎么样呢？ 啊，我们坐着火箭，律法的火箭啊，来到神的面前，来到天堂里哈。但是呢，火箭这家伙呢，我们知道有一个特点，它这个要求它是有非常高的这样的一个精确度，对吗？啊，上面只要一个螺丝松了，那整个火箭就会爆炸。所以呢，一点瑕疵你就上不了天堂了，对不对？那律法严格到这样的一个程度，那么我们还怎么跟律法玩呢？是不是啊？我们在律法下，我们还能够怎么办呢？哎，刚才呢，啊，有人就说了哈，那新约的缔造者这个耶稣基督啊，不也常常讲解律法吗？你刚才就抢了，是不是啊？哎，律法说，这个罚恨人的就是杀人的啊。然后呢，那很多人就会理解为耶稣啊，他就是让我们遵守律法。那其实耶稣的用意是什么呢？那他要求那个骄傲的啊，这个说自己呢所有的律法都能遵守的这个少年官怎么样？他要求他怎么样？因为他那个少年官说，我什么都遵守了，我做得很好的。然后呢，耶稣就说，那你就把你全部的产业哈、啊、家财都卖掉分给穷人，来换取永生啊。那我们看到这个少年官他做到了没有？没有。而且他怎么样啊？忧忧愁愁的就走了，对不对？起码那个时候时刻他没得救，对不对？那圣经上说主耶稣是恨他吗？骂他吗？耶稣说什么？爱他，对不对？怜悯他的执迷不悔，就是要告诉他，你不要以为这个，不要以自己为义，你是达不到律法的要求，你必须来到我这里白白的来领受救恩。好，接下来哈，那如果在教会当中教导律法啊，我问是不是把大家往死路上带？这不是我说的啊，是不是啊？我不是说律法不好啊，也不是说我们不可以不遵守啊，我们就可以忽略律法啊，不是说我们就可以随意的犯罪，我不是这个意思，没有这个意思，完全没有哈。但是如果牧者传道人常常以教导大家，哎，要求大家来遵守律法为重点，又不教导人看耶稣啊，又不好好的讲解这个耶稣他的恩惠的能够给你带来生命的福音，怎么样？确实会把你往怎么样死路上带，对不对？你常常照镜子，那发现你自己越来越丑，越来越多问题，却不能够使你改变，你会越来越没有信心的，阿们吧。然后呢，你也不能常常照 X 光啊，对不对啊？越照问题越多，一会儿又这个肿瘤啊，一会儿又那个毛病啊，对不对啊？没有解决之道，你咋整啊？你不是越来越害怕吗？对不对呀？吓都吓死你，你不抑郁才怪啊，你不忧虑才怪啊，那你不死才怪啊，是不是啊？哈，抑郁症通常的最大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抑郁症你在被定罪。我自己经历过哈，我很清楚哈。所以呢，在旧约的规定了里面，你达不到律法的要求，你不单只得不到这个祝福，你还必须承受这个违约的咒诅。那你就会承受苦果，对不对啊？那罪的后果，最严重的后果是什么呢？是什么呀？罪的后果是什么呀？死啊，对不对啊？那罪的权势是什么呀？谁掌管着罪啊？掌管罪的权势或者执掌是谁啊？是律法。那我们一起来读啊这两节的经文哈，哥林多前书15章56节中间那里哈，一起来读。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所以呢，旧约在律法之下，那就是这个意思了。那么而在律法之下带来的是死亡，死亡的迹象，死亡的味道，死亡的阴影笼罩，对吗？好，那罗马书5章17节我们刚才已经读过了，因一人的过犯怎么样，死就印着一人做了王，对吧？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第七点哈，律法的真相，最后一点哈。好，在律法面前人人都是奴隶哈，我们刚才说了哈，在罪面前人人都是奴隶，同时他也是在律法面前人人都是奴隶，因为罪的权势就是律法，对吧？好，那我们 来读哈，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哈。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使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归给那信的人。那这里圣经指的就是神的律法哈，怎么样把所有的人都圈在了罪里，都放在罪这所监狱，就是圈在罪里的意思哈，就是把你都放在这个罪的监狱里。那我告诉大家啊，认真听哈哈，真相是不是我可以选择律法？我刚才讲了，是不是以色列人他选择律法哈？我要选择分别善恶罪哈，这个数哈，然后呢，我要跟神一样的聪明哈，怎么样啊？不是我选择律法哈，真相是哈。那么在罪和律法的面前，人人都是奴隶，人是没有不犯罪的自由。在律法和罪的执掌下面。怎么样？有罪的人，大家可以看这里哈，有罪的人只会也一定会执着于透过自己的努力来遵行律法，来证明自己有义。所以呢，我们看到哈，你怎么样啊？不是定我有罪吗？哎，你不是定我判定我不完美吗？你不是挑我的错吗？那么我就一定要向律法来证明，怎么样啊？我是义的。我是对的，是吧？我一定会不断的对照律法来行事，这就是律法主义哈。所以呢，这是一个咒诅啊，而且呢，这是一个受咒诅的执念，是吧？大家跟我来读下面那个啊，这是一个咒诅，这是一个受咒诅的执念，
这是一个受咒诅的执念。
是的，任凭谁都破不了这个局，啊。所以呢，就如我上次讲到的这个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受虐综合症哈，这是最要命的受咒诅的执念啊。这就是为什么在律法下，人一定会骄傲，或者一定会啊这个自义啊，或者说人一定会这个怎么样啊自责啊，就是到了这个罪疚感满满的地步哈，人也一定会选择靠律法来解决问题，一定是要选择受律法主义的虐哈。那这个原因已经讲出来了哈，为什么我们总是有这些的执念，为什么我总认为啊，我把那个律法丢出来啊，你不可以这样做，你这样做不对哈啊，这种执念呢，觉得这样才能这个来解决问题哈。好，那接下来我要考考大家哈，大家看一下最右边的这个哈，有一个填空题哈，大家不要翻圣经哈，也不要看手机哈。那么这个是在加拉太书三章十节哈，这个填空哈，凡什么什么的都是被咒诅的哈，啊，大家来回答一下哈，大家不要看圣经哈，凡什么呀？
是法以律法为本的。
啊，你是说凡还有呢？还有人呢？不要受他的答案影响哈。凡什么？凡选择律法的，还有呢？还有呢？有没有？你不要受别人影响哈，你自己怎么回答的？你第一个是怎么回答的哈？好，感谢主啊！那我们弟兄姊妹啊，在新生福音教会都听了很多啊，我们的这个因信称义福音，所以答案都一下子就正确了啊。那我公开答案哈，就是来。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哈。那保罗呢，在这里呢，他没有说什么凡犯罪的都是受咒诅的，看到没有，不是说凡犯罪的都是受咒诅的哈。然后呢这里他也没有说凡不听神的话的都是受咒诅的，而是什么呀而是呢，就是我们看到没有比保罗更深刻明白福音，他向加拉太教会的当时的信徒，就是已经得救的基督徒啊，那些又落在了律法主义里面这样的如此危险的境地的基督徒，怎么样痛心疾首，大声的疾呼，你们怎么又回到律法之下呢？是不是 啊所以呢，我为什么叫大家来填个这个空啊，因为很多人可能说，哎，犯罪的就是被咒诅的哈，不听话的就是被咒诅的，但是呢，我们看到凡以行律法为本的是被咒诅的哈。那什么叫做以律法为本呢？ 啊，简单的来解释一下啊，就是要想靠自己的行为来去赢取这个奖赏。我做得好，我就可以上天堂了，对不对？我做得不好，我就上不去。这就是以律法为本啊。我做得好，神就会听我祷告，这个熟悉点了吧，对不对？那为什么神没有听我祷告呢？因为我做得不够好，所以我就不敢祷告了，我也不敢来到神面前了，对不对？这是什么在作怪？律法心态在作怪嘛，对不对？哈，好，这就是以律法为本。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什么呀？读出来啊，都是被咒诅的，看到没有？好，那在加拉太书二章十六节啊，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因行律法称义。所以呢，凡以行律法为本的，凡想着靠律法称义的思维的，都是受咒诅的。亲爱的弟兄姊妹，那这是人的老我天然的罪性，这是人老我天然的律法之心啊。我是说，包括我们所常听到的弈秋之鹤的道德主义、功劳主义，已经刻在人的潜意识里，已经刻在你的基因里，没有一个人能逃脱。你不要说我比他有益，我做得比他好，他更糟糕，没有的。在律法面前人人平等，是吗？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受到这样的一个以律法为本的这样的一个咒诅哈。所以呢，我们是完全没有办法能够脱离靠律法称义的，靠律法来解决罪以及问题的执念啊。好，感谢主啊，我们不是到这里就停止了，那真的是呜呼哀哉啊。那我们看一下第二大点，原来呢，唯有恩典来解决罪啊，能够解决罪啊。不错，律法的功用能够让你知罪，但却不能够解决罪。律法呢，没有这个能力的，甚至不能够使你承认罪。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什么你这么执念哈？你明明是你错了，你今天得罪我了，我就是要你给我说个对不起，为什么这么难我都听不到？对你也一样的，是不是啊？因为呢，律法是没有能力，甚至呢，不能够使你承认罪。你是不会承认自己的失败，你会继续遵行还讨好律法，即使你被撞得头破血流，只要依稀尚存，只要你怎么样啊，回头你一定会重来，你会不死心的哈。啊，如果没有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替罪代赎的救恩，没有福音真理的光照，没有圣灵的运行和动工，怎么样啊，人是不可能悔改的，是吧？你不可能悔改，你不可能去奔向耶稣，你只能够奔向律法，拥抱律法，飞蛾扑火，怎么样啊，乐此不疲。以色列人到现在，刚才不是说了吗，历史走到了今天，怎么样，都不承认自己在律法下靠自己的失败，然后呢，仍然去拒绝耶稣基督的他们的救主。啊，好，那刚才我们也读了罗马书第八章第三节，对吗？好，我们来看一下哈，啊，律法因为怎么样啊，既因肉体有软弱，是吗，有所不能行的，怎么样啊，神就差遣了耶稣基督他自己的儿子成为罪生的形状，怎么样啊，做了赎罪祭，在肉身当中定了罪案，耶稣替我们的罪，是吧，他被定罪，阿们吧。所以呢，如果律法能使人悔改认罪，那么耶稣基督就不用钉十字架，对吗？领你悔改的是恩典，不是律法。跟我一起说，领你悔改的不是恩典，不是律法。好，我举个例子哈，然后呢，最精彩的时段啊，然后呢，那有一段时间呢，我和梁牧的婚姻呢，曾经经历很大的艰难，那我们不是经常吵架，而是经常冷战，那这个比吵架更不好啊。那么我们知道梁牧的分析逻辑分析能力是很强的，我根本吵不过他，是吧？啊，然后呢，幸好呢，我们后来认识到恩典，认识到耶稣基督他的恩典和他的这个律法的区别。 那当这个恩典呢进入到我的生命里面，改变了我。那么以前在律法之下呢，我要求对方，当我要求他的时候呢，他什么都做不到啊，我认为啊。然后呢他从来不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一次都不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啊，一点都不改变他，就是不要改变到我认为的那个标准哈。那么在结婚初期呢哈，我请求啊，其实是要求呢，要求梁牧呢每天啊，我们应该有一起读经祷告的家庭敬拜时间啊，梁牧就是不愿意啊。然后呢他觉得我在要求他啊，然后呢我很纳闷知道吗，这不是圣经对弟兄做头的要求吗？哎，我这样要求难道不对吗？难道过分了吗？啊，有时候基督的婚姻更麻烦了，我们会用圣经里面的话来要求对方哈，站在律法道德的制高点去责怪别人哈，甚至呢会抡起律法的大棒来打人哈。然后呢，那你知道梁牧怎么说呀？哎，到底你是头还是我是头啊？是不是？你先学会顺服。哇，这让我真的是大失所望。圣经不是说你先爱我吗？对不对？啊，然后呢，我对婚姻甚至失去了信心啊。嗯，但是我问题最大。同样的哈，当他要求我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无限的委屈，你知道吧？啊，然后怎么样啊？你说的太不对了。你太不理解我了。我还深深的记得我们曾经吵架之后呢，他甩给了我一句最刺痛我的话，哎呀，怪不得这么多人不喜欢你，哇，天哪，我怎么那么忍让又那么客气，又常常的为了不引起与人的冲突还委屈我自己啊，这样的控告实在是怎么样，五雷轰顶啊，是不是、啊、万箭穿心。哇，原来我在你的心目中是这样的哦。同样我也会说出深深伤害他的话啊。我有一次记得哈，我在这个极度的抑郁当中说我们离婚吧，然后梁牧就几天都没跟我说话、难道我真的不堪吗？这么不堪哈。所以呢在律法下面哈，大家看哈，重点是下面哈。然后呢我衡量他和衡量自己的标准就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啊？然后呢甚至是相反的哈。那我相信其实他也是一样，他也会觉得我，哎，我怎么这么挑剔他，对不对啊？这个他怎么会觉得我怎么就不认识到我自己的错误呢？哎，你怎么老是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呢？哎，你怎么就不能改呢啊？那我们知道很多人的婚姻都出现问题，很多人的婚姻呢勉强维持着，甚至是真的是走向了怎么破裂。那么现在婚姻当中的问题越多的时候，其实呢我们对对方的要求也会越多，对吗？有一个问题我提一个要求怎么样啊，就有一个问题我提一个，又有我就有一个问题我就会提一个要求，对吧？所以的话呢，问题越多的时候要求就会越多。当你对对方要求越多的时候呢，你们的婚姻不会变好，问题也只能够变得更多。真的，在律法下，在律法思维下面，我是控制不住自己用律法来去解决问题，我来掌控对方哈。我告诉自己啊，千万遍了，已经真的是不要再渴求他能改变，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但没有过多久，我还是想改变他，对不对？还是想挑他的错。哎，我都住嘴了，我都不说了，但我里面我不是真正的甘心情愿的放弃用律法的思维，而是心里绝望了。那我就改变自己呗，对不对？人们心理学不是说嘛，你不要改变别人，你就改变自己嘛，对不对啊？然后但是其实更痛苦，我跟你说，是不是？你要求自己改变，但你给自己的却是律法，怎么样啊？屡屡失败的时候，沮丧的就不得了，连死的心都有了，对不对？好，前菜接下来重点哈，感谢主。梁牧首先是被光照了，被主耶稣的恩典福音光照了。10年前梁牧的讲道当中就开始宣讲福音的大能， 那当我有一天在不断的听律法争道，不断的听因信称义，我真正明白了律法和福音的关系，律法解决不了问题，改变不了人，我终于死心了，我终于停止并且放弃律法，去靠律法去改解决问题的这个思路，我停止指责，我停止要求，我停止抱怨，我转向恩典，我的生命开始怎么样啊？前所未有的革命性的翻转，原来一切都是主的恩典，我学会了从神那里领受主的恩典，我学会了聚焦看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做了什么，他怎么样啊？而不是我为主做了什么。哦，我是蒙福的，在基督的里面，他已经担当了我所有的咒诅，我不再有咒诅，我是学会了怎么样，然后我又学会了凡事怎么样感恩赞美。那当我们发生矛盾的时候呢，我现在真的很自然的，我就会从神的眼光去看对方，是吧？我开始数算神的恩典，我开始就能够理解对方，我开始看到他的优点。哇，梁牧怎么这么好啊？难道我从前是瞎脸吗？我真的瞎脸了啊，真的啊。所以呢，我开始学说造就人的好话，怎么样？感恩赞美祝福对方。那耶稣基督的那个生命在我的新生命里边开始发动了，怎么样？我就从律法的阴霾下面走了出来。当我来领受基督的洪恩的时候，我被基督的恩典所充满的时候，我的这个生命自己就被更新了。那以前呢，我们呢会专门花钱去学习婚姻的课程，什么心理课程啊，婚姻辅导课程啊，自己不咋地还想去辅导人，是吧？啊，什么爱的五种言语啊，语言呢、不是没有用哈，有些作用，但作用真的不大。啊，因为呢律法思维没有改变哈，因为在很多的课程里面啊，你要怎么改，你要怎么做哈，怎么样啊？老我一来的时候，所有的学习呀、这些的操练，反而成了要求对方的资本，同意吧？啊，所以呢，现在我们的婚姻感觉比我们以前恋爱的时候更加的好，而且呢还要更甜蜜，而且呢，我相信随着我们不断的认识主，认识主的福音恩典，因信称义的真理，我们的婚姻会越来越好。那我曾经渴望的改变哈，现在都一一的在实现啊，所以非常的感恩。好，疑问来了哈，然后呢，你会问，难道啊，真的不能用律法解决问题吗？啊，我们很顽固了哈。真的不应该讲律法吗？这个疑问好不好？好，我们都有。那我们来看一下圣经怎么说啊。好，我们一起来读出提摩太前书1:8，一起。我们知道律法原是好的，只要人用的合宜。好，关键是什么呀？关键是你要怎么用，是吧？律法是旧约摩西传的，耶稣来了，他带来了恩典和真理。你是还高举律法呢，以律法为本呢，还是高举基督在恩典下，在新约里边把律法的功用用在他的该有的位置上，是吧？律法在新约下面成了顾问，对不对？是给建议的啊，在人与人的关系当中，你我这样的建议你看觉得怎么样，是不是？而不是说我要求你，不一样了吧，对不对？他是建议，对不对？而不是 CEO， 是吧？不是要来掌控的，律法不是要来掌控的，阿们吧？那这是梁牧也是经常用的非常贴切的比喻，对吗？那么连旧约哈，在约柜里面代表律法的两块法板，它是打开了吗？它是被关在这个约柜里面的，对不对？人是不能够打开的，对不对？哈，那么有神的施恩座是在怎么样啊？这个约柜以上，是吧？在这个律法以上的，是神用他的恩典来包裹着整个的约柜。好，那怎么样用的合宜呀？那在恩典下，在耶稣基督里面，就是在爱里面才能够提供能力使人回转，律法才能够发挥它应有的作用。那 这几节经文哈，神就是爱，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呢，就可以把惧怕、把刑罚、把罪给除去，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阿们吧。所以保罗说，在基督里，我正是在律法之下，是吧？那时间有限呢，我们今天就不展开讨论这个哈。那么我们接下来会这个继续分享的哈。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最后啊，终于到最后了啊。今天啊，师母讲的这个哈，不容易啊啊。但是呢，我相信大家，如果你清楚了，会对你一生都有很大的用处，对你现在人际关系可能即刻就有改变哈。好，那我们最后来看一下哈。好，我们一起来读哈，哥林多后书三章七到十一节。好，我们大声的读出来，一起。那用字刻在石头上属死的执事尚且有荣光，甚至以色列人因摩西面上的荣光不能定睛看他的脸，这荣光原是渐渐褪去的，何况那属灵的执事岂不更有荣光吗？若是定罪的执事有荣光，那称义的执事荣光就越发大了，那从前有荣光的，因为这极大的荣光就算不得有荣光了。若那废掉的有荣光，这长存的就更有荣光了。好，我来啊，我们来一起来看一下啊。啊，这里讲到了哈，一个是你们的左边的旧约下面是吧，摩西那两块法板，对不对？那么这是，这里经文讲得很清楚，这是属死的执事。还有呢，是定罪的执事，看到没有？右边呢是什么呀？新约什么呀？是属灵的执事，是称义的执事，是吧？那所以的话呢，这个属死的定罪的执事指的就是律法，那么属灵啊，这个称义的执事呢，指的就是恩典，指的就是耶稣，对不对？那这段经文什么意思呢？哈、啊。大家可以看当代译本哈，可以参考多一下译本，你就能够比较明白。那么第七节哈，我们来看一下，他说这带来死亡刻在石板上的，指的就是这个律法的这个啊十条那个诫命哈。然后呢，这些律法条文的工作怎么样？尚且有荣光，有没有说它完全没用啊？不是的，律法是有用的，对不对？它尚且有荣光，甚至呢能够使摩西的脸上发光。啊，摩西上山四十天不吃不喝，领受啊主的神的律法是吧？他下山的时候满脸发光是吧？而且呢，尽管他很快会消失了，那这个荣光呢，以色列人呢是不能够定睛去看他的。大家去可以看圣经记载在这个这个民数记哈，就是啊。就是他下山的时候呢，脸皮都发光啊，百姓极其害怕啊，不敢也不能注视他的脸，因为律法的光是定罪的，人在这样的光面前是站立不住的哈，有罪的人，对不对？我们看第八节哈，怎么解哈？那么属灵的执事就是这个工作，岂不更有荣耀吗？那属灵的就是圣灵的工作职分是什么呀？啊，圣灵做什么呀？圣灵是不是重生我们呢？对不对？使我们得到新生命，对吗？我们看第九节，那如果定人的罪的这个律法的工作尚且有荣光，那这个称义的就是耶稣赐人义给人恩典的这个工作，这个圣灵的工作岂不就更有荣耀吗？对吗？第十节我们来看一下，其实先前就是旧约律法的荣耀和现今的新约恩典的大光荣大荣耀相比，圣经这里说什么呀？黯然失色了，就算不上有荣光了，对不对？那我想问一下一个比喻哈，蜡烛的光在太阳出来之后就怎么样啊？算不得什么了，对不对？蜡烛的光呢就不需要了，也就没有意义了，可以熄灭了，也应该熄灭了，对不对？好，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十一节，那渐渐消逝的，就是短暂的律法的工作尚且有荣光，那律法的工作在天上还有没有呢？没有了，是不是啊？啊，天堂没有罪嘛，就不需要律法了，对不对？是这个意思，不是说律法不存在哈。啊，然后这个长存的， 就是恩典的这个称义的圣灵的工作就更加是怎么样啊，荣耀无比了。好，那我问一下，什么是长存的呢？恩典、圣灵、耶稣，对吗？刚才有姊妹说的爱，对吧？神就是爱。好，那我们来啊，刚才那个蜡烛和这个太阳光的比喻，对不对？那从前有荣光的这极大的荣光就怎么样啊，就因这极大的荣光就算不得有荣光，对吗？太阳一出来，蜡烛光就可以熄灭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希望啊，我愿意你们我们都做这个属灵的执事，而不是做这个属死的执事，对吧？愿你们做称义的执事，而不是做定罪的执事。愿你们做长存的执事，而不要做那个将要废掉的执事。因为这属灵的执事荣光更大。律法是一条怎么样啊，走啊，一条人走不通的死亡的道路。那属死的执事呢，也是有荣光的，只是这个荣光与新约的属灵的执事耶稣基督对比起来的话呢，这律法的荣光就算不得荣光了。阿们吧。这个经文是大家清楚了没有？更清楚了比以前，对不对？所以说哈，在今天的教会当中哈，如果弟兄姊妹你还认为自己凭着自己的行为和努力可以达到神的要求的话，也就是说你还在律法之下再努力的尝试，你还是用律法的思路要求改变的话，包括自己和别人哈，那就意味着你没有看清楚你的律法之路已经到了尽头，我断言你还会吃苦哈。然后呢，在这种情况下呢，弟兄姊妹，我知道其实在你的心里边你是没有办法完全的来接受和拥抱耶稣的恩典，因为律法之路和耶稣的恩典之路是两条不同的路，我们无法走在同时走在一条路上，对吧？又同时又走在另一条路上，你必须做出选择。好，那唯有走出啊旧约的啊，最后啊，好，唯有走出旧约的啊，我认为更准确的应该是出走旧约哈，就像你要逃离这个监狱一样啊，你不可心在曹营心又在汉，你也不能够脚踏两只船，你要下定决心要离开旧约，你要走进新约。更准确的说，你要奔向新约。好，所以呢，你要怎么样啊？你要走出走旧约，奔向新约，拥抱耶稣，你才有希望活出蒙福丰盛的人生。好，那么这是下一次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哈。好，感谢主，请我们起立。我和梁牧啊，真的是不遗余力的跟大家来分享这个哈，讲清楚这个恩典和这个律法的区别，目的就是让我们能够去掉这个律法之心，因为它真的会阻碍我们能够活出那个丰盛的生命哈。让我们一起来以这首诗歌来回应哈。
Oh.